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1-13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有关智慧和愚拙。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说我愿意做那个愚拙的人。即使是那个傻子，别人在问他你要做智慧人和愚拙人的时候，他肯定也会说我想要做那个智慧人，对不对？但是今天当你看放眼看这个世界，你看着你周围的人，当甚至看你自己的时候，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常常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我们是智慧人吗？还是我们是愚拙人呢？今天在上海这样疫情风控非常管制的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下面，当我们每天都关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外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们和家人，我们和周围的邻居，我们看到了网上很多的负面的消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说我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呢？还是我做的很多事是愚拙的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比喻哈，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到怎样的人是智慧人，怎样的人是愚拙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已经真正的知道怎样是智慧的。因为你就是那位有智慧的，你是智慧的源头，智慧是你的属性之一。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又做回了那个愚拙人。我们常常被这世界迷了眼睛，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这世界的诱惑，因着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又走回了旧亚当的老路。我们寻求自己的智慧，按照自己认为智慧的方式去生活，却忽视了你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完全没有办法和你的智慧相比，以至于我们因着自以为有智慧，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很多的苦楚，我们常常效法这世界的智慧，以至于我们的路走得非常的艰难。神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借着这段话语再一次让我们回转过来，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也让我们按照这真智慧去生活，以至于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大概分这三个部分来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就是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哈，比喻在讲什么。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比喻当中区分聪明和愚拙的到底关键点在哪里。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智慧人。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智慧人。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童女的比喻哈。那第25章的第一节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所以整个的这个13节的经文里面，它其实是在描绘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来描绘天国里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处境，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当然这一大段的话，他的听众应该都是这些门徒哈。24章开始第三节就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问耶稣，于是耶稣开始对门徒进行教训哈，对门徒进行教训。那我记得之前在 讲到马太福音里面有关比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比喻常常是有很多的关联点。当我们去读比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比喻只是比喻，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把比喻当作一个故事在读。耶稣讲比喻是为了用比喻来帮助门徒认识一个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应该认识到的问题真理，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个关联点，一个是什么？新郎，第二个是聪明的童女，第三个是愚拙的童女。你千万不要找错了这个重点，你千万不要只是关注在说，哎，这个重点是不是油啊？这个油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是神的恩典吗？是这个人的善行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还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比喻里面怎么没有只有新郎没有新娘呢？要注意，童女不是新娘哈，这新郎不是娶十个新娘，对不对？童女不是新娘啊，这个比喻里面怎么没有新娘呢？既然是讲到新郎是一个婚宴的比喻喽。婚宴上面的一个发生的事咯，怎么没有新娘呢？这些都不是重点哈，这些都不是重点。你也不要一一的对应去看，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指到哪个。所以我们要特别着重的去看这个关联点哈，特别着重的去看这个关联点哈，就是新郎、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个问题，新郎是谁呢？新郎是谁呢？或许你已经有了答案，或许这个答案很明显，对不对？那我直接来说这个答案哈，在这里新郎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新郎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哈。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首先来看旧约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以赛亚书的第54章哈，这里这样讲到哈，第四节哈，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女神所说的。以赛亚书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或者说用了一个比喻，把神比作什么？以色列人的丈夫，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另外好几本的先知书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类比哈。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那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我就不逐字的念这段经文了哈。所以你发觉一件事没有？在旧约经文里面，神会把自己比作以色列人的这个丈夫哈，然后在以色列人背叛甚至这个属灵的淫乱产生的时候，神仍然爱他，神说我要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仍然爱你，我要把你挽回，是不是？那这个挽回当然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后来过着很凄惨的生活，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们虽然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国家于是神就应许说有一位受膏者，他将来要来，这位受膏者就是谁？就是弥赛亚，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使神的百姓脱离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你如果再看新约的经文，特别是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三章的第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他说什么？我不是那位弥赛亚。而那位弥赛亚就好像那个婚礼上的新郎一样，我只是什么新郎的朋友。这位新郎我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这个就是约翰看见主耶稣来了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喜乐，这种满足的状况。包括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也自己这样的在做比喻的时候这样说，说什么？九章的十五节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所以不管是旧约经文也好，新约经文也好，都让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比喻里面指到的新郎，其实就是指向这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哈，你要注意哈，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一个犹太人这个娶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习俗哈，新郎首先要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去新娘的家里，然后呢再带着新娘一起回到新郎自己的家里面。而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些童女呢可能是协助新娘的这些的伴娘，或者说服侍她的帮助她的这些伴娘哈。而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在等待这个新郎回来，新郎带着这个新娘回来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你要特别注意哈，我刚才说过了，你的关注点千万不要停留在说，哎，这个油到底是在指什么？这个油具体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不是关注点，这个故事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哪里？在第五节哈，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说有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是不是聪明的就预备油在器皿里，愚拙的就没有预备油哈。第五节关键哈，说什么？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哈。关键不是他们打盹睡着了哈，关键是什么？新郎的迟延。耶稣基督说，我还要再来，是不是？但是什么时候来？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耶稣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句话是在近两千年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两千年过去了，耶稣如今来了吗？耶稣还没有来，是不是？两千年是一个很漫长的，对人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岁月哈，很漫长的岁月哈。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可能明天就来了，可能现在过一会儿就来了，也可能又过了两千年耶稣还是没有来。所以今天这个比喻的处境是什么？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就区分出了谁是那个聪明的，谁是那个愚拙的。所以故事的转折点在新郎的迟延。你说新郎怎么不这么不靠谱，为什么要迟到呢？结婚都还要迟到。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哈。当然前几次我们也讲到过了哈。神耶稣基督没有快快的来到，是神的恩典怜悯。他不希望一人沉沦，愿意人人得救，对不对？这个我们不展开讲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哈。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我们首先来看相同点哈，在这个故事里面哈，聪明的童女有什么和愚拙的童女有什么相同点？我这里第一点写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哈。相同点是都预备了油，你说 愚拙的童女哪里预备油了？他不是问这个聪明的童女要油吧？你仔细读这个圣经哈，第二节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你说你看，这里说了愚拙的没有预备油哈，但是你再仔细去看哈，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这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哈，中文看不出时态哈，这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哈，这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过灯哈，可能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哈，都没有点过那种油灯哈，而且在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时代，他们的这个地域里面，还不一，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灯还不一定真的是灯哈，有可能是一个火把啊，这个具体是什么我不做过多讨论哈。你要注意哈，这个灯哈，这个过去没有电的时候，这个灯油灯的话，它油灯里面本来是有一些油的，对不对？油灯里面本来是有一些油的，所以你看到了，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到了半夜，有人来喊说：“新郎来啦，你们快来，快出来吧。”这个时候，这个愚拙的这个童女，她的灯还亮着吗？她的灯还亮着，对不对？只是快要灭了。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十个童女都拿着这个灯，而灯里面是已经有油能使这个灯亮着的，但是灯里面的油不可能有很多，对不对？点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灯里面的油就没有了。于是聪明的童女不仅在灯里面放了油，他还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是不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哈，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在灯里面都是有油的。而且他们在新郎迟延的时候都是打盹睡着了，没有区别。而区别在哪里呢？聪明的童女她预备了足够的油，不仅在灯里放了油，而且在器皿里也预备了油，而愚拙的童女只在灯里预备了油。那这个核心的要素我们刚才说了，仍然是要特别关注新郎的迟延。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是在讲到说，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作为门徒，我们作为门徒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就好像今年上海的疫情哈，于是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公布说中考高考都要往后延一个月，考试要往后延哈，原来六月份要考试的，现在延到七月份去考试了哈。这个延期是明确的知道的日期哈，但是今天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智慧的，才是聪明的呢？你说我去买一千斤油哈，这里不是在讲你要买一千斤油哈。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什么是聪明的？什么是愚拙的呢？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讲到的这个比喻里面，你后面看哈，当这个愚拙的问聪明的要油的时候，聪明的说：“你们自己去买油哈。”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里要特别注意，有一个词出现了挺多次的，这个词是什么？预备，是不是？预备。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第四节，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第十节刚才我们读到的也是这样哈。今天在这个比喻里面，对于我或者说对于我们门徒来说，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或者前面不断的提醒说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要警醒，这个警醒具体的表现之一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是 我们为天国降临做好准备了吗？今天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哈，你在单位里面上班哈，哦，你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要来我们公司来参观，你会怎么样？你说来参观嘛就来参观了，有什么关系啊？不会哦，你的领导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他要你负责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做好各样的准备，哦，会议室安排在哪一间？哦，他们如果要吃午饭，我要订怎样的这个午餐？哦，如果他们来晚了，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计划？如果他们突然说不仅要参观他们说好要参观的这个地方，还要参观其他地方，我要怎么样做预案？是不是？你要做很多的准备。你不可能不做准备就说随便了，来了我们到时候再根据情况我们再决定怎么做哦。于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你就会发觉到时候一团乱麻哦，等客户走了以后你就挨了领导一顿批，是不是？所以今天区分聪明和愚拙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为天国的降临做准备了吗？而这里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当降临延迟时，你做准备了吗？如果你做了准备，你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如果你没有做准备，你就是那个愚拙的童女。你要特别注意哈，第八节，愚拙的最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这个准备是一个没有办法转让的准备哦。今天很多的这个父母哈，因为大部分都是生一个小孩独生子女哈，很多的父母会为儿女做很多的准备，是不是？而在圣经里面这个大卫要建殿，但是神说你不可以建殿哦，你的儿子要为我来建殿。于是大卫说好吧，那儿子建殿就儿子建殿，他就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他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对不对？各样的金银铜这个各样的这个建筑的材料他预备好了，让他的儿子能够来做这些建圣殿的事。但是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怎么样？聪明的童女说，我的油没有办法分给你的。耶稣是在讲什么？耶稣是在讲到说，这个准备一定是一个个人性的准备，每个人只能准备自己的，你没有办法替别人去准备。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你为之准备的东西，你为之所做的准备，这件事本身只对你自己有益处，或者说只对你自己起作用。聪明的童女的准备无法帮助到愚拙的童女。我们再深入的去想哈，去想这件事哈，你注意哈，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门关了。然后呢，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其余的就是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你特别注意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哈，这里的措辞哈，这里所讲的这个话，是不是让你联想到前面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第七章的第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注意吗？第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内容，和这里第二十五章的第十一十二节讲的内容什么？ 非常的相似。有一些人在那里称呼主啊主啊，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哈，虽然前面我们讲到有一个相同点，似乎讲到的是，或者说确实讲到的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在他们的灯里面都预备了一些油，只是聪明的童女另外用器皿准备了油。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十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觉一件事，其实那些愚拙的童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哦、什么意思？耶稣所要我们、哦、或者说耶稣所看到的从来不是一个外表的行为，而是一个内心真正的顺服。就像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的经文里面，神所看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奉他的名来传道，奉他的名来赶鬼，奉他的名来行许多异能。如果放在今天、哦、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用词，神不是看你今天是不是、哦、神不是只是看你说哎，你主日有没有去做礼拜、哦、有没有参加小组，每天有没有读经祷告、哦、当然这些事 是不可少的哈。但是神不是仅仅看这些行为，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有没有真正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那些嘴里面说主啊主啊、哦、生命当中行为当中似乎也是按照主的行为主的要求去做的那些人，而是那些真正的从内心愿意顺服以致外在表现出来这样一些行为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愚拙的童女，她从来没有真正的从内心 去重视新郎要来这件事，以至于她说、啊、你看我灯里面有油就行了嘛，对不对啊？你要特别有有意思的一件事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准备婚礼的时候哈，我为什么说他们可能不是拿灯是拿火把哈？因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童女他们会要有个照明的东西哈，这些跟随的人、跟随新郎的人，还有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人都会拿着一个火把或者是一个灯来到这个婚礼的现场哈。然后呢，那些没有拿火把或者没有拿灯的人，在当时的这个习俗里面，或者说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人是乱入的，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些人不是怀着这个好的这个目的来参加这个婚礼，可能是一些盗贼，可能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人。你明白了吗？你明白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里面所提到了吗？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怎么样区分一个人是有智慧的和愚拙的，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说他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这个天国要完满的降临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的世界要过去，哦，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成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为这个应许做准备了吗？你为这个应许付出努力了吗？你为这个你所信心仰望的这件事，你今天怎么在地上生活呢？这决定了我们是智慧人还是聪明人。哦，智慧人还是愚拙人？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智慧人呢？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什么是智慧哈？什么是智慧？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什么是智慧？是一个人很有知识吗？是一个人很有这个智商很高吗？ 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 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目标，第二个是方法。什么是智慧？当一件事临到的时候，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这件事里面，在这个处境里面，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而你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所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当你的目标不一样，或者说你的目标是相同，但是你使用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是智慧人还是愚拙人。今天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等候主再来，对不对？等候主再来。当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准备。这就是一个目标与方法，是不是？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另外一个字词，就是知识。智慧和知识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有的时候有些人知识不是很丰富，但是他很有智慧，但是有另一些人他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却没有智慧。所以智慧和知识不是这样很简单的有这样的正比的关系，不是知识越大越高越多智慧就越高，不是的。因为而且你会发觉一件事，今天知识你可以去学习到，但是智慧呢？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去来思想这件事。当然我这里还没有给出的一个最终的答案。那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智慧，我们今天的智慧到底从哪里而来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不对？这决定了我们的智慧到底可不可靠。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蛇引诱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为什么去吃那个果子？你说是因为听了蛇的话，当夏娃听了蛇的话，她再去看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得出了几个结论啊？第一个是什么？这个可以吃，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哇，这个果子非常的赏心悦目，这个能满足我们这个眼目的这个需要，而是令人心里面发出喜爱的。还有一个是什么？能使人有智慧。今天你会发觉这地上的智慧是从人而来的智慧，而这个从人而来的智慧脱不开亚当夏娃犯罪这个事实。那夏娃为什么要去吃那个果子？因为蛇告诉他，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夏娃就去摘那个果子，他觉得吃了那个果子我就有真的智慧了。但是他真的有智慧吗？历世历代以来，不管是古今中外，你会发觉当人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常常是他最愚蠢的时候了。而当一个人谦卑到极点的时候，你真的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个智慧。当然这仍然是人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从圣经当中你会发觉，从人而来的智慧一定是从罪产生的。这个从罪产生的不是说这个智慧是去做一个罪恶的事， 这个意思是说，当人犯罪以后，人就不依赖上帝，他靠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智慧的。也就是说，靠自己来设定这个目标，然后呢，设定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然后评判说这个是智慧的，那个是不智慧的。但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便是聪明，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地上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人而来的智慧，这个从人而来是哦，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人的那种智慧。另外一个是什么？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你要选哪个？你觉得哪个是好的？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什么是神的智慧啊。按照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目标和方法，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比较简单哈。神的智慧是什么？神总是选择最佳的方法来达成一个最好的目的，一个最好的目标。什么意思？神设定的目标一定是最好的，而神来完成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也一定是最好的，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智慧哈，可能这句话稍微有点拗口哈，稍微有点拗口哈。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世界哈，或者说你要去思想神的智慧怎么体现的话，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神的创造。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充满了神的智慧，你知道吗？诗篇的第104篇的第24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遍地满了神的丰富。你说人很聪明，人造了很多的东西哦，创造发明了很多的东西，运用了很多的哦，转化成很多的科技成果。但是你仔细去看哈，人的很多的创造都是从什么？自然界，从这个生物身上发掘的。诶，他们看，诶，这个蝙蝠怎么视力这么差，但是它飞来飞去从来不撞到东西呢？哦，原来它是用那个超声波去定位前方哦左右有没有物体的，是不是？这个大自然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每创造一样东西就说什么，这是好，神看这是好的，是不是？神看这是好的，神创造的蛮有他的智慧，是那么的美，是那么的好。然后呢，然后就是神的救赎。其实前面我们在读前面的经文敬拜诗歌敬拜的部分的经文也读了这一段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21节哈，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真的是一件很难令人理解的事，为什么？在不信的人看来，这就是一种羞辱啊，是罗马帝国最羞辱的一种刑罚。不仅这个刑罚不仅是羞辱，而且是对这个受刑罚的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酷刑啊，他不是马上死啊，他要经历很长漫长的时间，慢慢的窒息而死啊， 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上面的人最后是什么？窒息而死的。他们挺不住，他们就往下坠，于是就压迫到自己的胸腔，于是他们就窒息而死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当他窒息的时候，他就会努力的往上抬自己的身体，让这个肺部不要被压迫。但是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说的？说神拿人认为愚拙哈，不是真的愚拙哈，是那个打引号的智慧的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显出神的智慧来。再比如说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罗马书的第八章说什么？神，我们晓得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讲神的护理哈，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哈，神的智慧伟大到一定一个程度哈，所有的这些事都在他的掌控当中，然后他能使用这些事，不管是人认为愚拙的，或者人认为不好的事，还是人认为好的事，神可以使用这一切的事来完成他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今天这个社会都在讲大数据哈，大数据是一个很火的东西哈。很多时候这个大数据它其实是甚至有人说用这个大数据我们就可以实现计划经济哈。你知道计划经济当时运行不下去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它的计划是基于要收集，不断的收集许多的数据哈。那个时候苏联他们在教中国的时候就是教这些人去填那个表格，统计那个数据。但是你要知道数据信息是什么？瞬息万变的，是不是？人没有办法做到很快的统计完，即使很快的统计完发觉这个数据已经不对了，但是神可以。所以摩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智慧在神的护理当中也真实的体现出来。所以神不仅仅是那个创造的神，神不仅仅是那个救赎的神，神也是那个护理托住这个世界，神托住万。你千万不要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神造完就不管了，神只管那些他救的那些基督徒。不是的，从创世以来，神虽然歇了他创造的功，六日创造完，创造的功结束了，但是神护理的功从来没有停止过。神的恩典，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如果离开一秒钟，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哈，这是神的智慧。而今天神的智慧很清楚的落在谁的身上？就是或者说我们要聚焦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哈，第一章的第24节怎么说？他说，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说我看不到这个创造大自然的这个智慧，我也没有觉得这个神在这个护理上的这个智慧哈。但是耶稣基督是明明白白，不管你今天信还是不信的人，都必须承认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地上，是不是？他是一个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人，我说的人是这个世上的人哈。你要知道，没有一个道德家，一个伦理家是可以在30岁就能够发展出他的道德伦理。孔子说，孔子在69岁的时候他才说什么？我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人了。但耶稣基督在30岁出来传道，是不是？ 所以基督是神的智慧，我们从基督身上看到了神的智慧。然后你如果再继续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智慧的体现，而今天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那个智慧的人，神就借着基督使我们得着了智慧。你说智慧不是神的属性吗？我们怎么能得到智慧呢？没有错，智慧是神的属性。但是你要特别，我稍微岔开了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没有错，神有各样的属性，是不是？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神是个灵。神是全知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是不是？神有很多的属性。但是呢，在这个其中，神的属性有一部分是不可交通给人的。比如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人没有办法无所不在。人，你今天在我今天在普陀区的家里面，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去到杨浦区，我没有办法同时在普陀区和杨浦区，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属性是可以交通给人的，或者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就将公义、良善、智慧放在人的里面。只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些神的属性就被罪所玷污了。所以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能够与神交通，回到神的怀抱里面，而神的智慧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当然你要特别注意一点，神的智慧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神这样是完全的智慧，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人的各项指标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智慧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神那样智慧。所以你看到了吗？神是那个智慧的源头，神就是神做的总是智慧的。然后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得着了神的智慧，基督的智慧，我们也可以做那个智慧人。那具体我们如何今天当我们清楚明白的知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如何来做这个智慧人呢？我们有什么资源呢？诗篇的第十九篇第十九篇的第七节这样描绘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今天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你不要说我已经住在基督里面，我就是个智慧人。没错，你已经有了智慧人的这个资格你已经可以成为那个智慧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的去活出这样的智慧人生。我们有什么资源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手里这本圣经，它是神的话语，它是神向我们发出的命令，他的旨意，是不是？所以在诗篇里面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读地上的书你要用神的话语来看这些地上的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所谓的智慧话到底合乎不合乎圣经，合乎不合乎神的真理，是不是？所以我们第一个资源是什么？我们有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有神的话，就是圣经。那我们第二个资源是什么？ 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哈，第一章的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你说哎呀，我读了神的话我读不懂啊，啊，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怎么办呢？很简单，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向神来祷告。神啊，我是一个愚拙的人，神啊，我真的从这个肉体的这个聪明智商来说我也不是很聪明，但是神啊，真的求你使我做智慧人。你注意雅各书这里的雅各的措辞哈，他说什么？你没有智慧怎么样？你就向神求啊，神给你啊。而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愿意厚赐于众。什么是厚赐啊？就是你求一，神给你五的，你求十，神给你一百的，这是神呢、啊、而你求多少，神加倍的给你的，是不是？哦，神是厚赐于众人，而且神不是那种会斥责的。什么意思啊？今天你去找你老板，你说哎呀，我现在要做一个工作，我手上没有人呐、啊，你能不能给我两个人啊？神会怎么说？神会说给你五个。哦，你的老板可能会说两个人，一个人都没有，你还向我求资源，这工作就你一个人就需要完成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哦，神是那为什么？当你向神求助的时候，神不会斥责说你滚。哦，神不会斥责说你一个人就能完成，你为什么要还要求资源呢？是不是？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没有智慧，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活出智慧人生，你就向神求。而你读神的话语，你觉得你不明白，你也可以向神求啊，是不是？哦，所以我们的资源是什么？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向神直接祈求。第三个也很要更重要哈，是什么？我们要随从圣灵。罗马书的第八章哈，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哦、神通过圣灵借着人所启示出来的，是不是？既然这个话语是圣灵所启示的，我们当然可以靠着圣灵来认识神的话语咯，对不对？我今天当我们向神来祈求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所以你看到了，今天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向神直接祈求。哦，神甚至将三位一体当中灵的这个圣灵这个位格，哦，神三位一体当其中的一个位格内住在我们里面，随时来帮助我们，这是了不得的事啊！这是了不得的事啊！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哈，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然后在这些资源之下，我们要去。你不是光有这些资源是为了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去实践出来，去活出来的，对不对？仍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当你有这些资源，当你依靠这些资源做智慧人的时候，这个做智慧人一定是有行为出来的。雅各怎么说？你们要将你们的智慧在你们的善行上显出来。 所以一个智慧人，一个按照圣经的这个描绘出来的这个智慧人，一定是一个能够活在哦真实的活出来的这样一个人。哦，这里的讲到的智慧的温柔，哦，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另外两个版本啊。新译本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而一个智慧人是什么？有美好的生活。这个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呢？是用明智的温柔表现出来的。而现代译本里面是这样翻译的哈，他说，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所以这里的温柔是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谦卑的样式。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温柔的柔和的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的那一位。智慧永远是和谦卑同行的，一个智慧人一定是谦卑的，一个骄傲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智慧人，他的骄傲会蒙蔽他的眼睛。所以怎么做一个智慧人？当我们有这些资源的时候，当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实践，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善行来。你要特别注意哈，顺序不要颠倒了哈，不是我们活出这个行善的生命，然后我们好像得着了基督，好像得着了什么，而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生命，住在基督里面，各样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活出怎样的一个样式来，就是行善的生命。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传福音。马太福音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特别提到过了哈，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唯一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里面说到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准备好耶稣基督再来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你应该每天活在这个善行里面，你每天要活出这个善行好的行为出来。第二个是什么？你要努力去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他就来了。你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吗？还是你觉得今天在地上生活也不错，主耶稣基督晚点来也挺好。最后是什么？就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罗马书的第14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哈，第14章的第7-8节，这里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你今天行善也好，你今天传福音也好，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目标，就是什么？我们是为主而活。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件事，他怎么描绘的？第一章的第11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承担。为主而活，用一个更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来表明，就是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有很多时候，可能一些人去行善、去传福音，他不是真正的为了荣耀神，他可能是为了荣耀自己。你看我有好德行，你看我为神的国大发热心，传福音传了这么多人都归向主。所以当我们讲到实践的层面，讲到行善，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个点，就是你是不是为主而活，为荣耀神而活。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吗？还是不是？好，当我们讲到这么多，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应用的部分哈。基于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哈，你今天是追求眼前的利益，还是盼望将来的永恒呢？当我们寻求标准答案的时候，你肯定会说我盼望将来，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处境当中呢，今天我们生活在封闭的处境下面哈，网上都说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活下去都是靠着什么，靠着团长哈，靠团长活下去哈，但是你也会发觉很多团长是也有很一些团长是很坑的哦，他们借着这样的一种时机，他们在敛财，是不是？而那些买的人，他们不得不买，因为不买他们就没有这个生活的物资哈，生活的物资哈。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有人问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如果你问一个人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你给你工作一个月，然后呢给你10000块钱，然后呢第二个选择呢，给你每天按照1000块钱来计算这个薪酬给你工资，你会选哪个？数学不好的人可能会选10000块钱哈，很多数学好的人就说，那肯定我选这个1000块钱一天呢，对不对？因为1000块钱我拿到手了，而且这个1000块钱一天，一个月就是30000块啊，你一个月按月薪算只有10000块啊。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哈，因为你不知道他给你工作一天以后，第二天会不会继续给你工作，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是不是？即使他承诺说我可以保证每天都给你1000块，但是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追求的是眼前的，还是盼望的将来呢？你是在人前来应付，还是真心的顺服呢？很多人自以为很聪明，很有智慧。你看老板在的时候我就这样，你看老板让我这个老板就觉得我很工作很用心很努力，老板走了我就随便搞搞就好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哈，还蛮早之前哈，在实验室里面，那时候我们周六经常要上班哈。那个同事呢，自认为和他的领导关系搞得很好，经常可能送一些小礼物啊之类的东西哈。于是呢，他每次周六来上班的时候呢，他就打个卡，然后他就出去干自己的事儿了，然后呢，到下班的时候再打个卡，神不知鬼不觉，是不是？一开始老板那他的领导很器重他的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很多事真的是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哈，其实很容易被人知道哈。我就想起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以为自己做的悄无声息哈，第二天出去的时候就发觉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了，是不是？即使人不知道，难道神不知道吗？你做事是麻痹大意，还是事事谨慎呢？你要注意哈，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警醒的时候，他特别其实也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你要谨慎。谨慎是什么？你要小心的去对待这件事，你要小心的去对待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会麻痹大意的。今天这个上海的疫情其中有一个原因，当然你说只是这个原因那也不是哈，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直以来就是说华亭宾馆那个环境的问题导致的这种病毒的蔓延了，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封控太久了管控太久了，人已经麻痹大意了，人不再事事谨慎小心了。当然这和这个病毒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在思想，你是不是 像前面马太福音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个人说，哎呀，反正这个主人来的迟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随便弄弄也没有关系，还是说我谨慎每一件事都小心的去处理，因为我是要向这个主人交账，不管他今天什么时候来。最后就是你，我们是单顾自己还是心系神国呢？我们只是求自己的益处吗？还是我们真正关切的是神的国呢？我记得之前那个这个分享，那个谁分享那个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2:4，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顾别人的事不是仅仅说，哦，我要关心一下周围的人，这个是在讲到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聚焦的点不应该再是自己了，我们聚焦的点是神，而神是看顾这个世界上的人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聚焦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神所想，做神所做。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后面25章的第三个比喻里面也会稍微的提到一点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思想，我们今天到底是智慧人还是愚拙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常常靠着自己靠着这个自以为认识的这些智慧，世上的各样的道理来生活的话，我们就真的变成那个愚拙人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怎样才是智慧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唯一心心念念盼望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以至于我们愿意为之准备，不管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或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来，我们仍然要去见他的面，我们要向他来交账。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特别是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不要爱心冷淡，仍然不要因着周围的环境的艰难，不法的事增多，以至于不去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善的样式了。求你帮助我们，不管世道如何艰难，外面的抵挡如何的大，仍然要努力的去传福音。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怀着愿意荣耀你，愿意为你而活的心去行善，去传福音，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自己而活的心去做这些事。我们感谢赞美主神，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的难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艰难的世代里面可能我们还在上海还不至于到挨饿的程度，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不自由，我们有很多看见当中的那种以至于产生的软弱以至于对这个世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不满。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你的美善的旨意到底是怎样的。求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就好像这个以利亚被耶西别追杀的时候，他只看到自己在神面前做了什么，而没有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美意是远远超过他所想的，他所见的。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仍然靠着主，没有气馁，勇往直前，靠着主活出他的样式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